德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那今天呢是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了，是我们的总结跟复习的时间啊。真的很高兴呢，在过去五个礼拜的时间能够跟你一起来学习哈。我希望呢在这课程当中不仅是我讲课啊，我也希望你能够将所听到的所学习的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应用在你的信仰里边，应用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啊。也盼望呢你有机会能够把所学习的去教导其他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对抗异端，防止极端。如果你听了这个课程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呢，都欢迎写信来给郑子民，跟郑子民分享哈。那我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详细的讲义，你可以来信索取。好，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五个礼拜所学过的内容。在第一课呢，我们就讲过对抗异端的圣经基础。我们讲过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警告我们要防备异端，主来的日子越近，异端也越猖狂，而且呢会迷惑很多人。主耶稣给我们的忠告是要谨慎，意思是说我们要有防备异端的意识，并且做好一切准备来防备异端。如果一个地区常常有地震，或者是预测将会有大地震，那么在那个地区所盖的房子是不是要更加的坚固呢？我们只有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坚固，异端来的时候才不会被它摇动。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谨慎的意思了。同样在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普通书信以及启示录当中都多次的提到异端问题。实际上写这些书信的目的之一啊，就是为了要解决异端对教会的搅扰。在初期教会，教会要面对的第一个异端就是一些极端的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要求外邦基督徒受隔离。保罗与他们针锋相对，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诉他们想要凭行为、凭守律法来得救，想要改变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些根本就不是福音。保罗说他们所传的是别的福音，而且呢保罗用了很严厉的词语回应他们，说那些传异端的人要被咒诅。可见保罗对持守福音的纯正是多么的严格。总之呢，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防备异端，如果有人传异端呢，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将他们拒之门外，同时坚固信徒持守纯正的信仰。那在第二课跟第三课呢，我们就谈了异端与极端的定义和分辨以及特征。异端就是那些自称基督教的教会，自称是基督的信徒，但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那极端呢，就是在某些教义或实践上走向了极端，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再发展下去可能就会走偏路了。但是因为他们仍然持守核心信仰，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面对异端与极端，我们处理的方法也有分别。对异端要坚决抵抗，不留余地，对于极端呢，我们就要在主里劝勉，希望能够及时的纠正过来。异端有一些特征，我们了解以后就比较容易分辨了。异端自称信仰最正确，而且批评正统教会各种的问题。异端呢，通常会有自己的权威， 包括他们出版的书以及他们的领袖的。他们会把自己写的书抬高到比圣经还高的地位。圣经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用来欺骗人、用来证明自己的权威的工具。他们也会把自己的领袖的地位啊无限的抬高，甚至变成了神。那异端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强调末世。他们以主再来为借口，以威胁的方式传教，目的呢就是要控制人，为其卖命。通常异端是非常封闭的组织，不准和外人，尤其是不准和正统教会的信徒接触，这也是极端教会的一个特征，这也造成帮助他们改正的一些的困难。异端和极端的成因有很多，总的来说有撒旦的工作、教会中存在的腐败、圣经基础的薄弱、传道人训练不足、信仰的根基不稳、受迷信和民间信仰的影响、个人崇拜、个人私欲、缺乏健全的教会观念等等。那当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呢，就要努力的改正，免得我们的教会走到极端甚至异端。在第四课呢，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异端与极端的问题。在教会初期，虽然信徒受到逼迫，但却持守住纯正的信仰。初期教会争论最多的是基督的位格和救恩论，当中最大的异端要属诺斯底主义，他们以某种特别的知识来代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后来教会经过几次的大公会议，澄清了基督的身份和位格，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神学观念，确立了圣经的正典。39卷旧约圣经和27卷新约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教会也制定了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这保证了我们今天能够持守正确的信仰。信仰在历史当中除了受到教义方面的挑战之外，也有教会腐败带来的问题。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就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问题。一些别有用心、有政治企图的人加入了教会，甚至成为了教会领袖，使得教会就出现了两个头，不能再专一的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到了16世纪，天主教已经腐败到了极点，教会当中就兴起了马丁路德等改教的领袖，要把教会引回到圣经，引回到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信仰里边去，但是因为不被教皇接纳，被迫分离出来，就成为了今天的基督教，或者叫做基督教的更正教。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一直都在与异端和腐败做斗争，而在当中我们看到神保守自己的教会，保守纯正的信仰一直流传下来。在今天与异端的斗争当中，我们同样相信神会亲自保守他自己教会的纯洁。那从第五课开始呢，我们用了八课的时间来谈论纯正的信仰的教义，因为我们相信啊，在对抗异端和防止极端的努力当中，教导纯正的信仰是最有效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讲到圣经论，我们强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信仰绝不能够偏离圣经的教训，而在圣经之外加添任何的权威也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的信仰不但要以圣经为本，正确的解释圣经也是关键。异端和极端往往都断章取义的解释圣经，目的呢是要用圣经来证明他们的道理，这种做法的动机已经错了。我们说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呢，是谦卑的、客观的研读圣经，从中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对抗异端的最有效的、最好的方法，也就是教导信徒 明白圣经的真理。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从起初创造了世界万物，又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的神是全善的神，他是圣洁、慈爱、公义、良善的神。圣经也启示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同尊同荣，一起创造世界，一起救赎人类。在救赎的工作当中，圣父差派圣子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世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神那里。我们以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法，我们除了信靠他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行。所以一切想要凭行为得救，或者是投靠另一位救主，那只能是自取灭亡。圣灵不仅在创造和救赎上与圣父圣子同工，他在主耶稣升天之后降临，住在信徒里面。圣灵帮助人知罪、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圣灵洁净人的罪，赐给人新生命。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引领我们走正路。圣灵还赐给我们能力和恩赐，让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侍奉永生神。五旬节圣灵降临，也标志着教会时代的开始。使徒彼得和众使徒被圣灵充满，在耶路撒冷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时有3000人信主。随之呢，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经过历代信徒的努力，到今天福音已经传到世界各地，教会呢也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来了。那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需要有普世教会的观念，也就是说，历世历代所有属主的人呢，都是在一个普世的教会当中。有了普世教会的观念，我们就不应再分门别类，而是和其他的教会，就是那些信仰正统的教会一起兴旺福音。我们也同样应当有地方教会的观念。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成为你所在教会的一份子，和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当中成长，敬拜神，荣耀神的名。教会就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所拣选、所呼召、所洁净的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的教会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要凡事顺服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自绑自为。第二，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信徒呢就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弟兄姊妹之间呢要彼此相爱，教会呢也要好好的教导真理，将教会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和真理的根基上。第三呢，教会是神所建立的属灵的殿，是主的圣殿，所以教会要保持圣洁，弟兄姊妹的生命在其中呢要不断的成长，我们一起等候主再来。主再来是我们的盼望，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就完完全全的 完成了。神将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也将永远的与主同在。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啊，对不对？但是呢，异端呢，却常常用主再来做借口，欺骗信徒。有些异端用主再来吓唬人，有些异端不断的预测主再来的时间。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用去猜测，而是应当在地上忠心的侍奉主，预备迎接主再来。在我们的基要真理篇里，是以使徒信经作为最后一篇。使徒信经用最简明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信仰的核心。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将使徒信经背下来。如果你会背的话，现在我们一起来背好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谈完了基要信仰之后，我们从第十三个开始呢，分析了几个异端和极端的例子。异端的例子呢，就有呼喊派、三班仆人、门徒会和东方闪电。呼喊派似乎成了异端的发源地，差不多所有的异端都有呼喊派的背景。这可能是由于呼喊派高举自己的领袖，结果当中的信徒个个都想自己做王，就出现了种种的异端。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这些信仰纯正的教会里边也有争权夺利的现象，我们千万要加以杜绝啊，不然的话说不定被魔鬼利用就成为新的异端呢。在今天盛行的异端当中，我们要特别留意门徒会这个异端，因为他们还在不断的扩张，在农村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讲过，异端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民间宗教的影响，而门徒会这个异端与民间宗教没有什么分别。虽然他们的教主三叔已经死了，但是他们一些迷信的教义却似乎已经在一些农村地区扎了根，而农村信徒不重视真理，只重视一些好处，正好呢就被异端门徒会所利用了。这些异端的来历已经谈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繁述了，只是想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异端的名称、使用的伎俩都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只有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不管异端如何改变，我们也能够识破他们。那在极端的个案里，我们谈到耶稣青年会，说实话我们对他们不是太了解，但是啊却不能不防。现在从海外进入中国的异端最容易从大学生身上入手，在他们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将异端的理论灌输给他们，又用各种的手段控制他们，实在令我们很担心。我们将耶稣青年会归入到极端，是因为他们传教的手法、对信徒的控制以及他们的头目与异端统一教的关系。现在的异端越来越会为自己伪装，表面让你很难识破，实际上在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阴谋，我们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对于教会已死的谬论呢，我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这个论调借着广播 已经影响到很多人。有些听众听到这个谬论以后，不敢再去教会，来信询问我们。我们呼吁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被这个论调所迷惑，请他们收听良友电台，就能够分辨出这个谬论的错误之处了。接着我们从第二十课开始呢，就探讨了一些的专题，那其中一个是我们所关心的灵恩问题。在讨论中，我们承认呢，灵恩问题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异端或是极端的个案来讨论，是希望不要引起误会。灵恩教会的兴起，主要是因为主流教会太过教条化，失去了活力，于是呢，灵恩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在灵恩运动当中，有几点我们需要小心的。第一呢，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外表的工作，外表的工作是一种记号。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我们更加应当重视的是圣灵内在的工作。第二，我们劝勉重视灵恩的教会，也要注重真理的教导，这是一种平衡。而且呢，真理的教导是根基，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要有分辨的能力，不是所有的超自然的现象都是来自于神，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圣灵充满，却不是任何奇异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一般的教会，不要对灵恩产生恐惧，我们应当在真理的基础上与信仰正派的教会交往，千万不要互相攻击，互相拉扬，也千万不要因为灵恩的问题搞分裂。大家如果在基要的信仰上一致，就应当互相接纳，就算是有什么不同，在主里用爱心提醒吧。对于天主教的看法呢，我们也要留意，有不少人将天主教判为异端，我觉得大可不必。但是又有人觉得基督教跟天主教现在就要合一，但是呢，最少现在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先解决。其实在组织上的合一并不重要，我们盼望的是天主教有勇气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逐步解决，以至于天主教跟基督教在信仰上可以多一点的交流，将来有一天可以比较一致。我们对天主教的看法应当是尊重他们，我们不需要和他们辩论，有机会只把我们的信仰和他们分享。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天主教的信仰在慢慢的靠近基督教，比如说他们已经允许信徒读圣经，也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诚恳的希望天主教和基督教通过互相交流可以一起进步。接着我们特别把邪教跟新兴宗教提出来，因为邪教害人匪浅，不但他们的教义不正确，他们还因为极端的行为造成人命和感情的伤害，甚至导致死亡，我们特别要小心，遇到邪教应当由政府来处理。那对于新兴宗教呢，是指那些在海外最近兴起来的一些的宗教，有一些呢，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名号，但实际上呢，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其实他们就是海外的一些的异端。那对于新兴宗教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随着中国的开放呢，这些新兴宗教呢，也会慢慢的渗透到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大学。那这些新兴宗教，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财力的资源，也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所以可能对中国信徒有更大的欺骗性。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教导信徒明白圣经的真理，特别是教导下一代的信徒，让他们好像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圣经，就算是遇到异端、遇到新兴宗教，也知道如何的防备了。异端和极端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有些极端的信仰群体 在某一个地方可能不算太偏激，但是到了另外一些地方呢，那些领袖可能会带着群体走上异端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异端和极端，也不要把极端信仰当作异端，因而伤害了别人。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抵挡异端，我们要熟悉圣经，明白纯正的真理，背熟对抗异端的经文，随时用温柔的心向人解释基督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教会要面对不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的大能，同心合意的守望主的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深信神必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基督福音的大能必能胜过魔鬼的攻击。那在预备这30课的节目和讲义当中呢，我自己也深深的感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一直在背后用祷告支持着我，也有不少同工在旁协助，使这30集的节目呢可以顺利的完成。上个礼拜天呢，我教会的姊妹就跟我说，他们所带的一个查经班呢，希望学习我教导你们的这个异端与极端的课程，那我也很高兴把讲义提供给他们。我也鼓励你呢，也可以这样做，当你学完这个课程以后啊，你可以拿着这个讲义在教会里边组织一个对抗异端防止极端的一个课程，那么来教导弟兄姊妹，使得弟兄姊妹对异端跟极端有防备的能力，而且能够在真理上扎根。我们的盼望是在中国各地我们都有健康的教会，我们就不怕异端的攻击，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也可以得胜了。最后送给您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好了，郑子明跟您分享的良药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到这里呢就正式结束了。再提醒您一下，在这个课程当中，郑子明为您预备了详尽的讲义，您可以写信到电台向郑子明索取就可以了。盼望以后有机会在其他的课程当中再跟您分享，愿神赐福给您，再见。